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亦都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太。再出事故，澳航波音737引擎故障，安全降落。大选后，台积电禁止白手套为中国代买晶片。川普胜选，荷里活逃难。专家话讲下嘅啫。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1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法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作引发关注。继英国航空母舰之后，法国海军亦都派遣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并且计划和印度、印尼等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法国自从21世纪以来在该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军事展示，还包括多艘军舰和核潜艇。同时，英国皇家海军派遣威尔斯亲王号航空母舰前往新加坡，和盟友欧洲共同加强太平洋的战略防卫。英国首相斯几贤强调，这个部署不单只体现英国的军事力量，亦都试图加强英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且同中共进行竞争。而在川普当选之后，日韩总统不约而同的贺电商定尽早会面。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7号同川普通电话，双方就韩美日合作、韩美同盟等事宜交换意见。日本首相石破茂话：，咁系我第一次同佢进行一对一嘅对话，但系感觉好友好。我嘅印象系，我哋可以进行公开坦诚嘅对话。路透社指出，喺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嘅时候，日本官员加强咗同川普身边人士嘅接触同联系。川普重返白宫，对印太战略有乜嘢作为呢？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泽民表示，他会将这个战略重心放在加强盟国的合作。他亦都特别会去强调，譬如既有的一些合作，我认为虽然他们还是一个在本质上，川普还是强调单边主义，他支持他这个信念，但是并不认为已经创造出来的合作，譬如好像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或者好像五眼联盟，他会去废除。我认为这些都会持续推动。不过有一件事值得持续关注的，就是川普他是一个很喜欢给盟友压力的人，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日本、南韩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他自己本身的外交风格会不会令到美国一些重要的双边关系变得有一些紧张，对美国有一些不信任，那是有可能的。随后共同社报道，8号美国海军的鱼鹰型运输机 CM-V-22已经飞抵在日本山口县岩石市的美军岩石基地，那是 CM-V-22 首度部署在日本。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政府这个月表示，已经接获日本政府外务省的通知，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将会在11月中下旬进入美国海军位于横须贺市的横须贺基地展开二度部署。7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宣布，在纪伊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和南韩海军进行了联合训练，那是继2017年以来首次和南韩海军以双边框架进行训练。今次训练在6号进行，海上自卫队的训练舰奇峰号和南韩海军的登陆舰马罗岛和天子峰以及补给舰大清号参加，由部队层面的训练入手，加强和南韩的防卫合作和交流。由两栖登陆舰马罗岛号领军的南韩海军远航训练舰队7号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访问，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登上马罗岛号和南韩官兵交流。中谷元这个举动凸显了自从去年以来两国关系的改善。中谷元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在面对极其严峻的安全环境和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日韩两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中谷元强调，日本将会进一步加深和南韩的防务合作，亦都会加强和美国的关系。日韩美三国领袖仲达成了协议， 进一步加强三方安全合作，并且每年将会正式安排举行峰会。而在之前，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至少7枚短程飞弹，挑衅意味浓厚。为了反制，首尔当局8号表示，南韩向黄海发射了1枚原武2地对地短程弹道飞弹。原武系列飞弹能够在南韩侦测到北韩即将有攻击迹象的时候率先发动攻击。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今次实弹演习目的是展现精准攻击敌方挑衅源头的能力和战备状态。另外，中共外交部1号突然宣布，由8号起对南韩、挪威、芬兰等9个国家持普通护照的旅客试行免签证政策。那是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南韩首次被列入中国免签证对象，而且还是单方面的措施。据朝鲜日报报道，此举就连南韩驻华大使馆亦都不知道。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担心美国大选之后韩美日团结会进一步加强，韩中外交距离会变得更远。就事件，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陈文甲博士表示，中共透过对南韩实施免签证政策，就是希望在地缘政治牵制美日韩的合作，甚至对三国进行分化，来维持本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共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仍然需要观察，特别是在中韩两国怎样协调相关细节，以及怎样共同应付外国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波音公司近期麻烦多多，除了员工罢工之外，飞机本身有事故频频出现。澳洲航空公司一架计划飞往布里斯本的波音737客机起飞之后，引擎因为不明原因故障，机长立即紧急掉头，安全降落悉尼机场。综合路透社等海外媒体报道，全球知名航班即时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资讯显示，澳洲航空 QF520 波音737客机在当地时间8号中午12:35左右，由悉尼机场起飞前往布里斯本。点知起飞冇几耐就发生巨响，经过大约10分钟之后，机长向乘客广播表明，起飞的时候客机右侧的引擎因为不明原因出问题，跟住就盘旋返回悉尼机场，在下午1点左右安全着陆。澳洲航空首席飞行员托比亚诺回应，该航班起飞之后疑似发生引擎故障，随后盘旋1个钟头之后安全降落悉尼机场。澳航将会调查引擎出问题的原因，今次意外没有人受伤。悉尼机场表示，该飞机离开那阵，机场跑道东边的草丛起火，航空救援消防服务队控制火势，目前还未清楚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已经展开调查。彭博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单是2024年以来，波音飞机就发生了至少27宗事故，而2019年以来，波音飞机发生了至少46宗航空事故。有分析人士说，波音近期一直因为安全、生产以及企业文化等问题，已经令监管机构和公众信心大失，最新的安全问题将会进一步打击波音商誉，构成信心危机。美国之音消息，波音公司行政总裁10月11日宣布，由于西雅图地区的机械师罢工，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的亏损将会大幅增加，或者录得$50亿的亏损，因此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即是17000个工作岗位。美国大选结束，川普赢得大选。川普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连带强硬措施将会陆续有利。8号台积电向所有大陆人工智能 AI 晶片客户发出正式电子邮件，宣布由11月11号起将会全面停止向大陆 AI 晶片和图形处理器 GPU 晶片客户提供所有7纳米、 以及更先进的制程晶片。有消息人士指出，台积电这项决定是受到美方强烈要求，被迫采取的临时策略。据传，被美国制裁的大陆华为公司透过白手套的细公司购买和使用台积电代工晶片。综合大陆深资讯和集微网等科技媒体报道，白手套违规事件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封锁大陆这种钻漏洞的行为。因此台积电先至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制定一套更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全面封锁台积电和中国大陆相关公司的往来。集微网报道说，这项决定将会严重打击大陆的 AI 和 GPU 产业，无法使用台积电的先进产品，将会对大陆人工智能产业产生重大打击。因为单是靠大陆目前的技术，对于先进制程晶片的制造和生产能力仍然非常有限。在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造势活动受到很多大明星的捧场助阵，但是结果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胜利，再度入主白宫。其中很多荷里活明星在大选前扬言，若果川普胜选，他们将会搬离美国，但是有评论认为这些艺人只是讲下。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包括沙朗史东、雪儿和芭芭拉史翠珊等人都曾经在2024大选前扬言，如果川普当选就要离开美国。沙朗史东在7号那阵曾经批评川普，声称自己正在考虑在意大利置业。雪儿去年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如果川普回归，他将会搬扯离开美国。而芭芭拉史翠珊就说，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将会令他无法再住下去，他会考虑搬到英国。霍士报道提到，位于华盛顿的阿基里斯公关公司创办人艾德里奇指出，名人在选举之后离开该国的讲法并不新鲜，每四年就会听到名人重复使用同样的言论，这已经成为一个流传很久的笑话。他指出，都是讲下而已，没人真的走。其中包括演员艾美舒马就曾经豪言，说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他们将会收拾行李搬走。结果川普胜选之后，他只是说自己的讲法是讲少。但是荷里活亦都有意见不相同的演员，譬如演员撒克利列维就公开表态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令很多人觉得震惊。撒克利列维表示，他在一个基督教保守家庭成长，他的父母教导他要对政府持有适当程度的不信任。他几个月前就表示，在现有的候选人当中，只有川普才能够令美国再次伟大。因为荷里活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的潜规则，很多艺人为了避免得罪左派人士以及避免影响事业发展，鲜有公开支持共和党政治人物。撒克里列维今次公开支持川普，打破了这个惯例，更凸显他的勇气和对政治立场的坚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